统治生活第六期八百计划士师记六章一到二十四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。米甸人的手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，就在山中为自己挖穴挖洞，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逃到山洞里躲避米甸人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地的出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在以色列中留下食物，羊、牛、驴也没有留下。他们怎么做的？他们种植，每当庄稼准备收割的时候，米甸人和其他人就会闯进来扫荡，夺走他们所有的庄稼。以色列人于是就跑开躲藏起来。第五节起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和帐篷上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境内毁坏那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。当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哀求耶和华时，耶和华就差遣一位申言者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带你们从为奴之家出来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斐拉，在那里坐在属于亚比以谢人约阿施的橡树下，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逃脱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等一下，他刚才说基甸是个大能的勇士，往回看上一节，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逃避米甸人。一个大能的勇士为了不让米甸人发现，正躲在一边打麦子，是不是很有趣？这家伙把麦子藏在榨酒机后面，所以他不是很勇敢。他没有和任何人战斗，他正试图保住收成。这时神的天使出现，并称呼他大能的勇士。这个男孩看起来一点也不威武或英勇，他躲了起来。但这恰恰说明了人的眼光与神的眼光之差距。有趣的是，天使没有叫他懦夫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而是叫他大能的勇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有就有，说是就是，必定都会实现。然后基甸说：我主，如果主的天使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也会这么叫我的主啊，对吗？他说：请容我说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听起来像你吗？你曾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哦，既然神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？我不明白。我做了一切该做的，做正确的事，为什么事情还是发生了？这听起来像不像大多数基督徒有时说的话？你猜怎么着？如果你以前说过这样的话，现在请拍拍自己的背说，我随基甸，大能的勇士。他接着说，我们的列祖向我们叙述的耶和华一切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他们说，耶和华岂不是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。耶和华面向基甸说：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请容我说，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现在我的富家又是至微小的。换言之，我家是这里最穷的人家，而我是最穷人家中最穷的，很糟糕。我没钱组建军队，没钱做这些事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多有钱，神让他做点事情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没钱做这些事。如果你也是这么想，再拍拍自己的背说，我像基甸一样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义人一样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显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是你与我说话。基甸在和耶和华说话，就站在他面前，却不信自己所看见的，还要一个证据。你们是不是有人又在拍自己的背？我们是否都这么做过？神已经向你展示了一些东西，你还是要求神给自己一个兆头，哪怕兆头就在你眼前。但令人惊奇的事情也在这里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。我们以为旧约都是律法，不，旧约同样有恩典，你意识到了吗？我只说一次，因为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。你知道神的律法也是神的恩典吗？律法怎么会是恩典呢？因为如果不是神想与人交往，神根本不需要做这些。他给我们律法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陷，他想修复我们，这本身就是神的恩典。然后他通过耶稣向我们展示了恩典是如何运作的。基甸要求神给他一个证据后说，请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回到你这里，将礼物带来摆在你面前。他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于是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使者那里献上。神的使者对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上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他可能有点慢半拍，现在你又可以拍拍自己的背，就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。现在他知道怕了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安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奇怪的是，每个见到神的人都觉得我见到了天使，都会惊呼我现在要死了。每次天使都会说，听着，如果我要杀你，我就不会跟你废话，我会直接出现并杀了你。每次看着人们如何应对天使的来访，都让人惊叹不已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坛到如今还在亚比谢族的俄弗拉。我讲这段经文只是要让你们看见基甸事工的起头。然而希伯来书11:32说，此外我还要再说什么，若要一一细说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佛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伸言者的事，时间就不够我用了。基甸登上了信心名人榜，现在你知道他是如何起头的了。他并非一开始就是信心为人，他害怕，躲着敌人， 问神要证据，动不动要死要活的。他起头很微弱，我们大有希望，不是吗？如果你跟他一样，你猜怎么着？你是把名字写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最佳人选，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阿们。士师记第七章一到二十二节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和一切跟随的人清早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。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山谷，靠近摩利港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太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先停在这里，神说米甸，我要用你，但你的人太多了，我不能让你和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件事。如果我让你们这么做，你会觉得胜利来自于你们人多势众，所以我得削减你的军队。有趣的是，你听到每个小教会都祈祷能成为大教会，以为大教会就能做得更多。不，少数有信心的人比大批没有信心的人更能成事，而且人越多，需求就越多，对教会的拖累就越大。大教会只会增加负担，不是减少负担。但只要有信心，你就可以做任何你必须做的事情。很有趣，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如果我能筹集到这么一笔钱，我就会退休，出去传道行道。如果我有一笔钱，我就会开展事工，为神做某件事。神说，不不不，我不能让你筹到这笔钱，你得信靠我，你得从现在开始。如果你得到那么多钱，我就不能用你了，因为当你拥有很多，你会以为你自己做到了。所以关键是要从你现在的地方开始，当你觉得手上的不够，那就是正确的起点。当你觉得自己做不到，没有受过教育，没钱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你是站在最合适的起点，因为你必须凭信，必须靠神，明白了吗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当有人告诉你说，做这件事需要两万块，你说，我手上只有一万九千，还差一千。一旦你这么想，你就已经不在信心里了。因为当你有了两万，你就不需要凭信心做那件事了。信心的时间是在你得到所需资源之前，一旦东西到手，再谈信心为时已晚。我没有足够的恩膏，我没有足够的能力，看到了吗？当你有了这些，你就不需要有信心。当你明白你有你以为自己没有的东西时，你就不需要信心了。所以你应该什么时候开始？当没有你需要的东西之时，你在你没有所需之物时开始动工，这就是运用信心的时候。有时我会看到一些东西，然后说，我们要来做这件事，于是我们就开始做。同时，我又看到其他事情，我说，这个也要起头做。有人说，这件事还没完成，我说没问题，这件事做完了，那事就不用有信心了，因为我能把事情转到那边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信心，现在就是开始的时候。你有信心，就永远别等一定完成了一件事再做另一件事。阿们。要不断开始，不断投入。你们见过真正的渔夫钓鱼吗？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只有一根钓线在水里，你就不是渔夫，只是一个钓鱼爱好者。渔夫不是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，他一心只想钓到更多的鱼，所以他到处布线，观察每一条线是否有鱼咬饵，不是吗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上面，放在那上面，放在许多方面。只要有信心就开工，只要有信心就启动新项目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明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会为神做一些你从未想过自己能做的事。我们每做一件事，大家都说我异想天开。当我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被告知，你不行，你做不到，你连牧师都不是。我从来没说过我是牧师，我也不在乎。如果神觉得这里需要一个牧师，他会安排一个牧师来这里，对吧？在那之前，我会填补他，直到那人出现。我就是这么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有人说，我不具备牧师的气质，我不需要牧师气质。你要我有什么气质，我就有什么气质。三节，现在你要宣告使百姓听见，说凡惧怕战栗的可以离开这里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这里有32000人，神说，你们人太多了，让他们回家吧，害怕的都回家。看着2/3的人离开了，也许他在想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转念再一想，还好手上还有10000人，10000人也差不多，凑合着也能上。不料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。你说人还是太多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失去了2/3的人。我去过很多地方讲道，我们常常经历积淀式的复兴，就是你讲了一次道，下一次就有2/3的人离开。那不是他们进来的复兴，而是他们离开的复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着谁对你说，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。我指着谁对你说，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你去。神说，你们要听我的，事情要这么办。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凡屈膝跪下喝水的，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人都屈膝跪下喝水。这就是神的辨识系统，意思是在战斗中，任何要和你一起上战场的人，如果跪在地上把脸伸进水里，他们会失去警觉，就会被杀。但你想要的人是那些把水捧到嘴边的人，这样他们能眼观四路，他们在喝水的时候依然保持警觉。所以这是关于一个人的警觉性问题。七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从32000减员到300人，被选拔出来参加战斗的还不到原来的1%。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山谷里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起来下去攻营，因我已将那营交在你手中。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营那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的手就必得加强，你就能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边，靠近部队。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散布在山谷中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 大麦圆饼滚入米店营中，到了帐篷将帐篷撞倒，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回答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营都交在他的手中。现在想象一下这幅图画，当米甸到了那里，他听到一个人在说自己做的一个梦，这个梦是什么时候做的？基甸到来之前，对吗？所以神在跟基甸说话的时候给了另一个人一个梦，基甸下去的时候就听到那个人在讲梦。这个人梦见一块大麦饼滚进帐篷里。世上有谁知道那个大麦饼代表什么？你怎么知道那就是基甸？注意，神还必须找个人来解梦。神给这人一个梦，还要安排他的同伴来给他解梦，说哦，那是基甸的刀，并且带出结论，神已将米甸和全营都交在他的手中。然后他让这两个人在基甸偷听的时候谈论这件事，以鼓励基甸攻击他们，来实现他刚刚从那个梦中解读出的预言。现在你看出神是象棋高手了吧？他如此精密布局，调动一切，通过两个人的对话给了基甸进攻的信心和勇气。基甸听见这梦的叙述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，他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营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有火把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看着我，要照我所行的而行。我一到了营边，我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从哪里得到这句话？从那人所解的梦听来的。那句话已经在对方整个营地中传播，敌人一听到就知道自己被打败。这就像我们的特警小分队，短小精悍，训练有素，战略性强，他们往往能以小胜大，架上那些喇叭、空瓶子还有火把什么的，这些都是力量倍增器。神在对敌人使用心理战，看见了吗？在灵战中使用多种战争法则，圣经从头到尾都有类似的记载。19节到21节，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午夜更之处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边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。三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一面喊叫一面逃跑。你明白了吗？以色列不必击败他们，米甸军团自相残杀。300人吹响300只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。他们向希利拉逃到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亚伯米赫拉的河边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在耶稣的事工中也肯定能看到这一点。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就永远不会缺乏。如果你认为你需要什么，神都会借着你的信心来弥补。你说我需要这么多，但你手上只有一点，如果你有信心，神会因你的信心达到这么多。信心不是一个目标，信心是信靠神，相信他能够弥补你所拥有的和你所需要的之间的差额。阿们。神给了我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将是福音传到几乎每一个国家。 并在每个国家的每个地区建立统治生命教会、统治圣经学院、生命团队，并培养教会领袖。我们把这个计划称为800计划。800名传教士将接受培训并被派往各个国家，执行具体的战略计划，在90天内完成上面的所有任务。他们不是去那里适应环境并走走过场，他们乃是有备而战，速战速决。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开始，90天一到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都必须立即离开，可能转去另一个国家。这800人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出发，也不会都去同一个地方。我们会把他们分成四人一组，以四人一队的形式进入各个国家和地区。但他们出行前必须从统治圣经学校毕业，而且要完成800集训 SEAL 计划。圣灵赐予使徒领导力，深入学习如何发展领导功用。我们不仅仅把他们当作门徒，而是比门徒有更多、更密切、强度更大的合作。我们的目标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源，全方面援助他们。除了他们，也需要筹集资金，关键是我们要全力把这些人送出去，把他们安置在要去开展工作的国家。他们不必为任何其他事分心，只需专注完成该完成的工作。他们去到当地后，或与跟我们已经有联系的人挂钩，或自己去当地建立关系，在他们中间培养领袖。这四人中每一个人都能单独教导 DBI 全部课程，但因为他们有四个人，所以他们四个人可以每人只教三门课，各自将精力集中在自己的三门课上。四人加起来刚好能教完 DBI 12门课程。他们想要多教都能做到，遇到特殊问题需要加添课程，他们都能作为一个团队随机应变。他们将带着 DBI 的材料去，在当地建立生命团队，培训当地的领导人，教导他们 DBI。这样，无论何时，90天结束后，他们会把材料移交当地带领人。然后这些带领人会去做同样的事情，使真理不断继续传承。很明显，这四个人要做的就是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做的事。他们要确保将自己所学到的真理分享给那些男人女人，帮助他们能够忠信地传授出去。所以关键在于必须找到这样的人，真正了解他们，判断他们是否有能力完成需要做的事情。你只有90天的时间，跟在圣经学校学习的时间一样，也是三个月。确切地说，你没有所谓的业余时间，不允许任何分心，保持高度专注，为神兴起新一代教会领袖。通常一个星期能教完一门课，加把力甚至可以完成两门。你可以拆分课程，一边学习一边实践。在那里不是所谓朝九晚五上班然后回家休息，而是全职、全时间、全力以赴教导服事，日夜兼程，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，带他们走出去，与他们交谈、团契、激活人、教导人，手把手示范如何做。我说这么多的原因，是因为这样的实践与我们正在教导的统治生活息息相关。我们在执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做他命定我们要去做的事。我们同时教导、训练、装备人做同样的事。然而，如果你不理解统治之信和统治之命，你就无法完成任务，所以必须要有所学习。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史密斯·维格尔斯沃斯，他被称为信心使徒，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，很多令人难以言表的神迹奇事借着他行出来。无论他用什么方法，有时会给人一拳，结果是人们得到了痊愈。当他行事异于常人，人们会说这是特别的恩膏，也有人说他有医治的恩赐，或他是信心使徒，当然有信心的恩赐。到底是哪一种呢？以上皆是。没错，每一方面都包括在内，因为这些不是分开的。 生活并不是像一本书那么容易分清章节，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恩高打破枷锁。无论何时，恶被打破，都是因为神已经高了你，因此你被安置并任命在那个统治的地位，你身居要职，你都能做到。是不是恩赐？当然是恩赐，是圣灵这唯一的恩赐，借着你在不同方面的彰显。所有的恩赐都出于圣灵恩赐，然后是信心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不在乎你有多大恩高，有多大能力，或者无论你说你里面有什么，你不凭信心而行就行不通。恩高、恩赐、信心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。教会往往因为纠结于搞清每件事的来龙去脉而陷入瘫痪，搞到最后什么事儿也没办成。现在是时候放弃那些繁枝末节，积极生活，做些实事，试图弄清事情的细节了。以前听过一种说法，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，却在乎你用它来做什么。你是用学到的真理容身一人，还是你把它当作一块垫脚石，以便获得更高的地位、更大的声誉等？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做？实际上，这就是生活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生活。我常常被人问及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，我没有所谓的业余时间，我的休息就是工作，工作也是休息。我是24/7全天候基督徒，我的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有时是乐趣的一部分，基本上工作就是生活。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一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里，我们想做的是让你超越那种心理协议的想法，甚至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理解。很多人有心理认同，却什么也做不成。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心理认同，认识到这就是生命的真谛。说到800人，他们会带上所有必要的材料，被派往目标国家，实现上述目标。他们到达目标国家后，会立即与当地人取得联系，最好是已经与我们取得联系的人或邀请人。800人将以4人1组的方式行动。目前世界上有196个国家，800人减去196乘以4，还剩16人。他们将组成应急小组。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某个小组需要帮助，我们可以及时提供帮助。不是说，哦，这地方太难，我们需要帮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，哦，这里人们沸腾了，我们人手不够，需要增援，忙不过来了，所以我们将应急小组推上去。但第一支队伍仍是主要兵力，应急小组主要是帮助他们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，他们有90天的时间来完成任务，把资料留给当地，然后回大本营待命，或搬迁到该国另一个地方重复计划。这个计划很简单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凑齐800人，使他们通过培训装备齐全。我看到有一个人举手，另一只手，还有一只手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哇，现在我们很快就能有800人了。我知道是什么点活的你们，很好，好极了。这800人将得到补给，以便能够继续执行任务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我们将有200个小队，每个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将能够教授 DBI 的各个方面，都将是经过认证的 DHT 培训师，也将通过认证能够教授所有其他约翰雷克施工教材。每个团队成员都将负责在每次任务中至少教授3门 DBI 课程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。明白了上面的800计划，你是要么成为其中一员，或者为此派遣一位。我们之前分享过，去不去应该不是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奉命要去。 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可以因去而去，也可以借着派而去，两者取其一。事实上，即使你是一个差遣人的人，也不代表你自己不用去。仅仅坐下来写张支票而不参与其中真的很容易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你看到有需要了，签了一张500美金的支票，说我们走吧。回来后也许你会说，我还得再捐2000美金，再捐500美金。我记得我还有这个东西可以卖掉，然后把钱投入进去。因为现在你不是在为某事工付出，而是这个事工拥有了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，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说，实际上是我在10年前提出来的，但还没有真正执行过。我相信现在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说，如果有人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成员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一本护照，因为你将每年至少去一次实地宣教，不是一生一次，是一年一次。你会说自己一年只有2周假期，那好，我们看看你能在2周内完成什么。但这样我就没有假期了。你不需要假期，你去了将会精力充沛，回来后就会准备好再次出发。你等着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奇迹见证，外面墙上有照片为证，我们看到神借着我们创造了许多奇迹。我对非洲最美好的回忆是在一个小镇，我们去了那个小镇，在街头漫步，为走过来的所有人祷告，与他们交谈，为他们和孩子们祝福。他们都住在铁皮屋里，有一半连门都没有。住在那里的孩子们一无所有，却都面带微笑，开心地在外面玩耍，快乐地生活。他们热情地招待我们，因为他们对我们感到很新鲜。他们触摸我们身上那些他们从没见过的东西。我们为他们祷告，和他们交谈，他们会跟着我们到处走，和你掰手腕、比手势，做他们所有的小动作。你必须学会，并很快学会这些，因为他们人人都想跟你比比划划。我们走过那里，有个男人走过来对保罗说，你们是基督徒啊，来这里干什么？他说，是的，我们在为人们祷告和祝福。于是他要求我们为他孩子施洗。保罗问我怎么办，因为我们不相信婴儿洗。我说，告诉他我们会做的，既然这没有意义，所以并不会伤害他们。他说，这对他们没啥好处。我说，也没啥坏处，好处是那人会看到我们关心他们。我记得约翰·雷克和甘地的故事，那时他们都在南非与一群宣教士聚会，雷克·伍德也在场，他们围坐在一起开始轮流祷告。轮到甘地时，甘地正准备祈祷就被制止了。他们说，不行，你不能参加祷告，因为你是异教徒，神不会听你的祷告。如果神不听他的祷告，让他祷告又有何妨？甘地当时就站起来说，我绝不会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，我不会接受你们的神，不会敬拜一个不听所有人祷告的神。他们本有机会把甘地变成一个基督徒，但由于那些法利赛人的思想，他们把甘地拒之门外。因为一些人的傲慢偏执，甘地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。他回到了印度后，在印度干成了一番事业，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他做出了斐然的成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回到南非的场景，我们过去告诉那人，会给你的孩子实习。我们跟着他穿过迷宫般的地方，到了他的家。他去抱孩子，带着妻子，把一切都准备好。有个10几20岁的女孩子走出来唱赞美诗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《打破枷锁》。于是大家都开始拍手，跟着一起敬拜，气氛非常融洽。男人抱孩子出来时， 我们想着如何给孩子施洗。一对夫妻递给我们一杯水，总不能把孩子放进水杯里吧。但如果我们已经在做我们通常不做的事情，不妨多做一些，比如点水里。我把手指放进水杯，蘸了一点水抹在孩子的额头上，为孩子祝福，为他们的家庭祝福。这个男人脸上简直笑开了花，因为他的孩子受洗了。我们向他解释了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，并与他们交谈。这时候，我们得知有个女孩在另一个房间里不想出来，因为她身患疾病。我说没问题。我们大家站成一排，彼此手拉手，成为一条人链，一直连到她家的门口。房子里面的人，一只手拉住门口外面人的手，一只手拉住生病女孩的手。我们就为她祷告，释放生命。神的大能经过每个人的手传递到他身上。如果他们不出来，你们就去找他们。阿们。我们在非洲看到了很多奇妙的事情。那个小镇是我们受欢迎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自己在那里做工顺利。我们知道那里的人需要我们。不久前有位朋友告诉我们，不要待在被容忍的地方，去你被受欢迎的地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去被容忍的地方，而我们不能只是被容忍。你必须对生活产生影响，而不仅仅是喘息，不仅仅是勉强度日。所以，你必须成为其中一员或送出一位。正如你所看见，我们对完成大使命是认真的。很明显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去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。有些人我们不想在任何领域与他们同工，有些人我们不会带着同行，所幸还有其他团队，这些人可以试试是否被别的小组接纳。不管你人能不能去，你都有责任完成大使命中你的那一部分。如果你不能去或者根本不愿意去，你可以派一个人代替你去。耶稣来过又走了，现在他派我们代替他，所以你要去，至少要去一次。回来后，如果你不再去，你应该派别人代替你。每个生命团队都应该认真考虑赞助某人成为800人中的一员。如果他们的生命小组中有人希望成为800人中的一员，生命小组的负责人要与我们联系，并提名此人参加下一段的培训。至于费用，我们目前还不清楚。我们暂时无法估算所有培训、派遣、供应和支持每位有意愿参加800计划人员的所有费用。这个想法与成本无关。我们从乔治·穆勒那里学到的一点是，永远不要为钱祈求，要为事情祷告。神不必给你钱，他可以找人为你付钱，可以把资源带给你。如果你需要一台新电脑，你不要告诉神，我需要多少钱买一台新电脑。你告诉神，我需要一台新电脑。他可以给你钱，也可以给你新电脑。通常，他会给你一台比你想象的更好，比你希望的更好的电脑。因为他想让你拥有更好的东西，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大多数时候，人会尽量表示谦虚，神啊，这个就可以了，可以用一年。神说，为什么只要管用一年的？这个是永恒的，拿去好好享受吧。一个人申请参与800计划，并不意味着他就会成为800计划中的一员。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圆满完成培训，但培训的性质决定了。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受差派，我们希望在派他去之前知道这一点。我们对有些事情非常挑剔，因为有些人到从没去过的地区并不适合。我们曾学到了一些东西，其中一件事是，如果你派错了人，让他们随队进入一个国家，仅仅是他们如何带人，就有可能让你失去这个国家。可能是很小的事情，比如你如何看待人们给你摆上的食物，他们在看你，你在看食物， 他们在看你的脸，他们可能将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了你，你脸上的表情就能扭转整个局面。要知道，你是作为一个仆人去到那里，无论需要你做什么，你都要去做，而且不能有任何抱怨。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中有个场景，战士们都在向扮演中尉的汤姆·汉克斯吐口水，每个人都在抱怨，边走边说那些不喜欢军队的话。最后他们问他说，中尉，你不喜欢些什么？你为什么从不发牢骚？他说，我要抱怨也不会向下抱怨，我只可能向上抱怨。换句话说，我不对我的人泄气，我不向下抱怨，有牢骚我宁愿向上发。基督徒需要学到这一点，别对他人抱怨，有话就对天父说，看看这样做的效果如何。上次有人这么做了，地球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一天就死了23000人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这样做，不要靠我太近。